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看哪神的荣耀。信息的经文在以西结书七章一到四节，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以及八章一到四节。以西结书七章一到四节，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以及八章一到四节。以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姐妹平安，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们一起站立来唱要等候主，一同进入今天的崇拜。用使徒信经来宣告并且确认我们的信仰，请。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从死里复活，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继续站立，我们用赞美诗的第四首《荣耀归于真神》，我们用欢喜快乐的声音，把颂赞全归给我们这位三一的独一真神。坐在高天宝座上的独一真神，你配得天上地下所有的颂赞，一切的赞美都归给你，因你用你的全能智慧创造了山川大地、宇宙万物，诸天都诉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万国万民都当听你的声音，万邦万族都因你而快乐高兴，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唯一的独一的那一位。我们众人如此祷告，如此赞美，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来唱展开星辰的翅膀。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你预备了这奇妙的救恩， 让落在罪恶过犯当中得罪你的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与你和好，能够享受在你里面一切的丰盛。我们求你不断用你的话，用你的荣耀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单单的注目你，以你为我们唯一的喜乐，唯一的盼望。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主祷文请。在天上的父，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带领我们敬拜的是器乐小组，他们要献的诗歌是谦卑与主同行。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以西结书的7章1到4节，24到27节，8章的1到4节。翻到经文之后，我们就一起来念。我们请弟兄跟姐妹们轮流来念。我们先请弟兄来读7章的1到4节。弟兄们，请。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耶和华对以色列地主说：“
结局到了，结局
到了，必定的事情。”
姐妹，请。弟兄，请。
我也
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却要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毁灭临近了，他们要求平安，却无平安可得。君要悲哀，王要披凄凉为衣，国民的手都发颤。我必按照他们的行为待他们，按他们应得的审判他们，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观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睛。
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衣服头发，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在神的印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那里有数种植物向我作脸，就是有东西。
所以我们起来，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是彦岑牧师，题目是看哪神的荣耀。我们请彦岑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以西结书呢，它的一到七章和八到十三章其实是两个文学单元，而且呢这两个是现实彼此交织，然后里头的信息呢相互堆叠的两个文学段落。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整理一下一到八章的经文，简单的整理哈。首先，先知在围城和剪头发这两个令人讶异的行动之后，五章的五到十七节，这是一个神谕哦，是神透过以西结说的，是上帝针对以西结这剪发跟围城两个行动的解释。意思说这两个行动代表的是他因着以色列行恶要发出怒气的审判。接续的，好，接在五章之后接续的是两个非常有针对性的信息。六章要人不再渴望过去那满是偶像的以色列，所以他提到以色列的山满是偶像。七章正如我们今天信息经文所读到的，他是从叙事的角度强调巴比伦将来的军事行动不仅仅是耶路撒冷所要得到的另一场败仗，实际上更是带来以色列的毁灭。好，这简单的整理嘛。但弟兄姐妹，这些话大家注意看五章五节告诉我们，是在围困的日子满了之后才说的，等于说五六七三章都是在围困的日子满了以后才说的。在这个之前，以西结是什么状态？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说：“我必使你的舌头天柱上膛，以至于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所以，当以西结能对群众说话的时候，都是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神使他开口。他除了不能随心所欲讲话之外，他也不能到处乱跑。他除了去侧卧在广场之上，上帝说你是被我捆绑的，你不能出去到他们中间。 也就是他平时除了去那里侧卧，不然他就得待在家里。所以整理下来，我们会发现他在390天向左侧卧，40天向右侧卧之后，第431天，他出门站在大街上，神才要他开始剪头发、剪胡须，并且分成三份，然后讲了5、6、7这三章明确清楚的审判信息。好，我们知道这已经过了431天哈，可是第8章的意象什么时候发生啊？经文告诉我们是在约雅金王被掳第6年6月初5。好，旧约学者都很认真，他帮我们整理换算，他说这一天呢是西元前592年9月18日，以西结被呼召是约雅金被掳第5年4月初5，这一天也算出来了，是西元前593年7月31号。好，那一天呼召7天后，他在那边做了7天，以西结成为神的守望者。所以整个神谕行动剧，那个围困的行动剧，最早的开始日期只能是西元前593年8月7号，对吧？过7天嘛。经过了431天，是西元前592年10月13号。刚刚说约雅金王被掳第6年6月初5，是592年9月18号，431天之后是10月13号。也就是说，用这个最紧凑的计算，最紧最紧最紧的，先知呼召后马上开眼，然后431天毫不间断停歇，5、6、7、3章那个结束戏剧后的审判信息解释，也得在犹大的众长老来到以西结家中后的25天以后，也就快1个月之后。这代表长老们是突然在以西结演出那1年又1个月的戏剧之后，来到他家找他约谈。哎，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1年又1个月之后突然出现，我们来思考一下，这到底是什么状况？长老是以色列甚至古代近东都有的民间领袖职分，这个长老呢手中能够握有多少实权，其实就是看时代处境而定。但至少在当时，从耶利米书29章1节，以及以西结书7章26节，以及8章11节的描述来看，他说长老与祭司和先知并列，他都把它连在一起讲，所以代表的是长老在那个时期已经成为王国末期的治理阶层，这是一个很肯定的事实。所以他已经不只是民间领袖，他已经是几乎是有实权的以色列实职领袖了。然后好，注意看哦，犹大的长老，犹大的长老这个描述呢，我们如果对比刚刚所提到的耶利米书29章1节，耶利米先知从耶路撒冷送信给被掳幸存的长老，以及祭司先知和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众百姓，我们可以发现呢，在这个时代长老前面的描述某种程度是代表长老所属的群体，所以在巴比伦的称作被掳幸存的长老，在耶路撒冷的称作犹大或以色列的长老。更重要的是，以西结意象结尾的11章5到13节，这是很后面的事情了，但是整个8到11章是一个完整的意象跟神谕。结尾的11章5到13节，以西结的眼前的犹大长老说出上帝的旨意，是这样讲的：你们在这城里大行屠杀，被杀的人遍满街道，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在城中杀的人是肉，这城是锅，你们却要从其中被带出去，你们怕刀剑，我却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我要把你们从这城中带出去，交在外邦人手里，并且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这城交给外邦人，要怕刀剑，这跟耶利米针对耶路撒冷城领袖说的话非常一致嘛。所以以西结说完预言，说完刚刚这一段话，就是你们这群人，你们要被从那城领走，你们要交在外邦手里，你们要面对刀剑，你们要被审判，因为你们过去在这城里面行残暴压迫之事，这都是在指耶路撒冷，对不对？ 他讲完这群骂这些耶路撒冷长老的话以后，眼前的其中一个长老比拿亚的儿子毕提拉就死了。大家我们不要忘记，以西结也是从耶路撒冷被掳过去的，所以他能够叫出这个名字是代表他认识这个人。从眼前骂完耶路撒冷的长老，说出耶路撒冷未来要有的审判之后，这个长老就死了，象征以西结的话必然实现，是一个强大的印证。以西结看到以后大声说，哎，主耶和华，你要把以色列剩余的人都灭绝尽尽吗？你看这边死了一个，以西结说的是你要把以色列剩余的人都灭绝尽尽吗？也就是这其实是犹大的长老了吗？不小心多死了一个，他就觉得那你其他都要杀光了吗？所以我们大概已经可以确定，眼前现在来加巴鲁河边以西结家中找他的长老是从耶路撒冷来的。好，那现在问题就变成了，这群犹大的长老为何会在先知开始向右侧卧演出的时候，千里迢迢从耶路撒冷来到加巴鲁河边来见这个哑口不能说话的人呢？我们都觉得来一定可以讲话，但不要忘记我们刚讲以西结是哑口不能说话的，那就是长老千里迢迢跑来找他做什么？约谈，你跟一个哑巴约谈。促成这群长老跑来加巴鲁河边询问的事件发生在耶利米书28章1到4节。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四年五月，其实也就是约雅金王被掳第四年五月，亚朔的儿子基撇人哈拿尼亚先知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百姓的面对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2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掳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要将约雅敬的儿子犹大王耶哥尼亚和被掳到耶哥尼亚就是约雅敬号，约雅敬号以被掳到的巴比伦所有的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位先知哈拿尼亚说完这段话，就把耶利米从约雅敬王时期开始戴在脖子上的那个枷锁拆下来折断，象征我的预言必定要实现，象征这个战胜巴比伦的预言2年一定实现，压上时间了哦。然后在28章耶利米书28章15到17节，耶利米就对哈拿尼亚说，哈拿尼亚，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把你从地面上除掉，你今年必死。你今年必死，你有没有觉得落下来了？我把你除掉，你应该就怎么样，跟那个地裂开吞吃一样，对不对？立刻打开吞下去，这超有震撼力的、那我们说你现在上帝要惩罚你，你3年后会死掉，好，这有无限的可能的，对不对？哈拿尼亚先知在当年7月就死了，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死了，但你能够完全连结吗？相信人就相信啊，不相信人就不相信了嘛。但大家怎么看待哈拿尼亚的信息？战胜巴比伦呢、战胜巴比伦，折断尼布甲尼撒的轭，然后所有的被掳走的器皿人员回归，战胜的预言实在是当时活在那战败耻辱以及被掳一无所有担忧中的以色列人，他们心中觉得自己最需要的信息，对不对？所以大家还是想要宁愿相信哈拿尼亚，而且你看嘛，哈拿尼亚并不是什么地裂开吞下去这样，就只是死了嘛，搞不好年纪很大，搞不好生个病，对不对？就死了。知识可当然可以说，先知当然也有生老病死了，不然你看前面的先知怎么都没活下来呢？今年死了，你看嘛，这个范围太大了，不是精准预言，所以神的应许呢？不会因为耶利米只有部分说对了就作废嘛？所以当时的氛围大概是这样。那耶路撒冷跟巴比伦之间呢？其实在那个时刻，在那个时代，他们的往来并没有受限制，
所以耶路撒冷主流的哈拿尼亚胜利预言很快的就在远方的巴比伦兴起了一波浪潮。诶，耶利米怎么说呢？耶利米说29章，先知写了一封信给贝鲁之民，内容是你不要轻信假先知的预言啊。然后他甚至点出了这两个假先知的名字，随从哈拿尼亚。那29章的24到29节的描述 也证明了加巴鲁河边的人们是多么期盼这个胜利复兴。身为贝鲁之民的尼西兰人士玛雅，在24到29节他写信给耶路撒冷的祭司西班牙，要他把这个狂妄自称先知的耶利米关起来，因为这个耶利米写信来跟大家说不用想回家，你在这里住70年结婚生子。所以你看巴比伦也都明白了哈尼亚在耶路撒冷所说的预言。所以你可以想象，所有的以色列民无论被掳的或没有被掳的，在约雅金被掳那第四年的五月，就哈拿尼亚说预言的那一天开始，到第六年五月，这两年之间，无论你在哪里，有没有被掳，所有人都在引颈期盼哈拿尼亚所预言那折断尼布甲尼撒的荣耀胜利。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知道，这没有如期发生。以西结书第八章是被掳第六年六月初，也就是哈拿尼亚预言落空的一个月之后，以色列的长老们从耶路撒冷来到巴比伦找以西结求问。诶，为什么是以西结？你看他们，你要问这种东西，你还有很多先知，而且有更多假先知可以回答你想要，但为什么是找以西结啊？因为先知这个时候，他把从第五年四月开始那390天的向左侧卧，大概就在第六年的五月变成了向右侧卧。哎，奇妙的巧合吗？就在哈拿尼亚两年期接满的时候，这一个演了一年的戏突然啪换个方向了。哎，大家怎么看这个改变呢？他们里面在那390天内，除了读过以西结书第四章的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之外，当代所有的观众呢，他只看见一块砖上有画一座城，然后以西结在这个砖头旁边叠竹堡垒，然后建土堆，还有画很多小营帐，然后再有很多的小阿兵哥跟小工程锤在攻击这块砖。然后呢，他在砖的这一侧放了一个铁盘，然后自己侧卧在这里的时候，脸在这一侧挡住城的另外一面，象征的是围困那块砖。然后呢，先是整天就用牛粪烤一点点饼吃，然后再喝一点点水。观看的群众呢，哎，问以西结，砖上画的城是哪座啊？先知没有回答。啊，那你现在这个攻击，你代表是哪一方势力在围城？你围哪座城啊？依然鸦雀无声。那先知，你这个围困还要围多久？以西结依然哑口无言。从约雅金被掳的第五年开始，整整一年，以西结持续用这样引人注目的行动来勾起所有人的注意力，就像哈拿尼亚用大受欢迎的胜利预言是这样轻易的传来加巴鲁河边一样，以西结这个莫名其妙引起热烈讨论的行动，诡异的呈现也早已传回耶路撒冷。所有的犹太人他也在猜测跟讨论以西结所描述这场战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座城是哪座城，谁在围，围多久，这个打法怎么打，胜利是谁的。这个讨论都在当时的文化理解跟风俗当中进行。所以从我们刚刚在耶利米书所读的来看，可预期的是大概八成以上的人会用哈拿尼亚胜利预言来解读以西结的行动嘛。所以390天其实也跟事实没有差太多，这个390天的向左侧卧象征就是巴比伦常年的压迫。对了，只是上帝说的是这是因为你们的罪，一年抵一天。所以五月大家最等待的那个五月，结果突然发现巴比伦并没有如假预言那样溃败的时候，所有人就把焦点转向了以西结，然后突然听见他突然改变了侧卧的方向， 换方向是不是代表这个贝文克的城要打出去了？那以西结这个行动到底该怎么解释啊？我们这个期盼的许久了两年的大胜利是不是要发生了？那怎么知道这个答案？当然就是问先知嘛。所以这群长老不管你要不要讲话，杀进以西结的家中，对着这个看起来哑口无言的以西结连番求问。我太需要知道这个结果了，我们到底要赢了没？两年的预言的荣耀的胜利要发生了吗？连番的求问。我们这样听起来先知可能不想回答，但我们长老真的是这样求问吗？我们就来看一看以西结到底是如何面对长老的求问，都在后面的经文里头。当然我们先讲个前提，就是以西结是旧约学者当中公认最独特的一个先知，不只是他演出的就是这些各种神谕行动剧，还有神在以西结侍奉当中所在那个绝对主导性的角色，这大概他是唯一一个的，神在他身上有绝对的主导性。当以西结被掳到没有圣殿的巴比伦不洁之地，他过去所学的一切是毫无用武之地，他这个人在过去和未来迷惘拉扯之中，上帝突然用一个气势磅礴的异象基督的宝座来找他说话，呼召他成为先知，这不他要的，但突然就发生了。然后他开始不能随心所欲的说话，也不能到处乱跑，甚至神要以西结说你现在吃下书卷，不是他教他说你拿起来吃，是你嘴巴张开给你塞进去，不吃也给你塞进去，就是这样塞进去哦。然后塞进去之后还他也常常为以西结先知开圣灵旅行团，使他可以被灵提起来神游物外，然后无所不察巨细靡遗的用那个灵体状态去观察世界所有的隐秘，他哪里都可以去，什么都能知道，这基本上就是上帝视角。我们看过的三章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去看被掳的人如何生活，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第八章以西结用这样的方式去到耶路撒冷看那个他过去最熟悉他成长的圣殿。我们仔细来想想这两个属灵经历，以西结都是用上帝的视角看见了现实世界，身为一个活在其中的普通人无法察觉或知道的事实。好，三章的以西结看见了什么事实？无国界医生组织他曾经有一篇文描述难民的心态，这是之前嘛，因为很多的战争或内战世界上有许多的难民，无国界医生组织曾经有篇专文描述难民的心态，他说这群人为了活命离开家乡，然后透过一连串难以理解的恐怖经历去到了一个他不能离开的难民营，等待一个遥不可及的庇护程序，等于说他想尽办法逃出压迫跟暴力，去到一个监牢，而且他自己选的这个毫无止境的边缘状态，他说可以残酷的摧毁一个人处理现在生活以及往事回忆的能力。以西结书三章十二到十五节，神的灵把以西结举起，跟着所见到的神圣战车一起移动，成为人所眼不能见的灵体，整整七天以灵的状态在那边看着这一群庸庸碌碌的难民如何在被掳的环境生活。神让以西结用上帝的角度去感受这群被掳难民的破碎和绝望，意思是神让以西结知道神没有舍弃这群活在巴比伦的犹大人，在乎他们的痛苦。这是原本那个身为被掳失业的祭司，同样拥有难民心态的以西结他无法理解的，他已经想不起过去的往事，他是祭司是的，可是已经忘记了，已经想不起来了。难民的心态让在那里的他不像是神的侍奉者，所以神的灵把他提去，让他看见事实，神没有离弃，神在乎，神看着，神体会所有人的痛苦与破碎。那我们现在仔细观察一下八章七到十三节的内容，异象中出现的是犹大的长老，异象的内容是描述这些长老在耶路撒冷的秘密房间偷偷摸摸的敬拜偶像神明。 这都不是以西结在加巴鲁的家中见到这些长老能够看出的暗中隐情，而上帝就透过异象向以西结呈现事实，跟第一个是一模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意思是这群长老并不是省油的灯啊，长老都很厉害的。哎，我不是说我们的长老哈，这群长老来找以西结，他并没有透露出自己真实的意图和想法。这长老在先知面前装出一副敬虔爱主、切切寻求耶和华，然后不惜跋山涉水来求问的样子。而如果你是以西结，面对这群从犹大来，看起来是那样道貌岸然，而且恳切求问耶和华的长老，你会不会让以西结？你会不会觉得的这是一群哇敬虔爱主的人，让他对耶路撒冷未来有一丝盼望呢？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会吧。这就是经文故意不记载这群长老求问什么的原因的，因为我们读者太容易因着看见答案就忽略了人性的软弱。事实是人太容易被眼见的外在形象吸引，被耳朵听见的甜言蜜语欺骗，被现实的严苛艰难给困住，更容易被自己的梦想跟期待给蒙蔽。先知面对长老这个很信仰正确的问题，在神不让先知说话回应的挫折中，在他因着哑口无言被这群犹大长老怀疑针对逼迫询问的羞辱当中，以西结也是人，他也会动摇的。当他一动摇，神就借着异象让他看见奥秘。正如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五节说的，人应该把我们看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忠心。我被你们评断或被别人评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评断自己。虽然我不觉得自己有错，但也不能因此判为无罪，审断我的事主。这是保罗说的。所以时候未到，在主来以前什么都不要评断，第八人是他讲的是不要评断自己，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揭发人的动机，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这就是刚刚他说的审判。他不以自己为无罪的时候，他明白自己的软弱，所以他等等神显出暗中的隐情，揭发人的动机，他看自己会不会得着神的称赞。这叫我不因此判为无罪，审断我的事主。亲爱的弟兄姐妹，纵然是先知，他也只是一个亏缺神荣耀的器皿，但只要这是一个忠心的侍奉者，无论他有多少会被别人评断的软弱，甚至他因此对自我产生怀疑和动摇，只要他是忠心的，那么在神所定的时候，神必会亲自来兼顾他所拣选的侍奉者，用他的意象。因为耶和华是明白暗中隐情、揭发人动机的神，他深知人一切所行，纵然人逃到地极，也无法逃避神的灵。这是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所以神知道，神立刻用异象让以西结看清事实。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想想，以西结到底看到什么事实。在异象中，偶像的宝座与神的荣耀同在，这是八章一到四节。偶像的宝座与神的荣耀同在，这对身为祭司的以西结是一个属灵的不可思议啊！偶像坐在座位上，象征的是偶像在耶和华圣殿当中已经是一个被正式敬拜的角色，所以你才会有座位哈。但神的荣耀也在，祭邪的耶和华的荣耀跟偶像的座位都在圣殿里头。哇，这个冲击的画面给以西结带来是无比的震撼，就是那种太扯了吧，这上帝的殿有神的荣耀，怎么里面怎么可能偶像已经坐在宝座上了？上帝的殿荣耀，上帝的殿看得清清楚楚啊，跟平原看得一模一样，结果怎么可能里头有偶像坐在宝座上啊？这个疑惑矛盾一产生，哎，马上十到十一节神的灵就带他去挖墙，到了一个秘密的房间，这里的墙壁上四面墙上刻着各样爬行的动物、可憎的走兽和以色列家各样的偶像。 70个长老站在这些像前，个人手拿他的香炉，烟雾云的香气上腾。这个描述呢，这个画面呢，是以色列人在这个秘密的房间里头呢，汇集了当代所有的偶像神明，墙上刻满都摆满哦，满满的。你看经文是这样描述的，汇集了他们所能拿到所有的偶像神明，然后70个长老站在其中，拿着烧着的香炉在等待。拿烧香的炉拿着等，这个动作在古代敬宗的所有宗教里面有个共同的意思，就是等待神的回应。所以就是在一个充满能够收集到所有偶像房间，所有70个长老排好拿着香炉在那边等，等哪一个神回应他。以色列的领袖们烧香等着看这些偶像神明哪一个显灵回应啊，就是看，就是这些烟云呢，就会有一个具体可见的信号哦。当烟云用某种动作连结于某个神明的时候，就代表这个神明回应了，与他们同在。这些领袖烧香等着这些偶像神明哪一个愿意回应呢？是那种谁显灵我就要谁的饥渴。12节解释为什么有这样的饥渴，因为以色列人认定耶和华看不见他们，耶和华已经离开这地。看不见，希伯来原文另一个翻译是看顾，所以真实这句话是说，以色列人认定耶和华不再看顾他们，耶和华已经离开这地。神过去拣选拯救的子民，因着不断的被巴比伦打败，认定神早已不看顾他们，离开这地。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从过去直到今日，我们的世界老实说都是一个魔鬼掌死权，空中掌权的手里做地上宝座的世界，对不对？人会在这里承受魔鬼接踵而来的攻击与控告，在许多不明原委的失败打击与挫折痛苦之中，面对许许多多的选择。比如说你工作可能遭遇上司的记恨，或是客户的针对，学业上你可能就是一再考不好，有一个门槛考不过去，就是有一个科目就是不行，但那对你太重要。感情上呢，你可能遭遇的是各种欺骗和虚谎。好，就算你回到温暖的家，甜蜜的家，可能你面对的是跟家人的争吵，或者是相敬如宾的疏离。你去哪里都发现世界上处处是艰难、挫折、失败、痛苦。好，就算来到教会呢，也一样啊。是的，这个世界有着偶像的宝座，因为这是魔鬼掌死权的世界。但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以西结在8章4节所看见那个震撼他的事实是，看啊，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如果只有胜利的美好、成功的欢欣才代表神有看顾人，那么当人经历了失败、挫折与艰难，那我们的答案只能是没有上帝啊。所以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所信的是死里复活、胜过死亡权势的耶稣基督。纵然我们活在偶像做宝座的世界，神的荣耀也在这里。问题只是我们能不能像以西结一样看见。意思是我们很容易用自己眼中的完美来认定神的荣耀，以至于我们觉得神不看顾我们。我们今天等一下要唱的回应诗歌是我宁愿有耶稣。我想这是一首我们都很熟悉的诗歌，但我们对这首诗歌到底是怎么样理解和诠释的？我从小就唱，很常唱。好，唱起来我好，我不要说大家，我自己感觉好像就是啊，我是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我面对眼前百花齐放、丰富的选择啊，就像小孩抓周一样嘛，两手空空走向摆在我们前面的金钱、财富、地图、美名、权力，然后像看一遍以后，我决定我要捡起耶稣。哎，我宁愿有耶稣胜过美名。我宁愿有耶稣胜过金钱，所以在这些选择当中，我捡起了耶稣。这当然是一种选择的画面，但我觉得宁愿有耶稣 并不只是在各种吸引人的美好当中认为耶稣是最好的那一个而已。再讲一次哦，不是在所有吸引人的美好当中认为耶稣是最美好的那一个这样而已。我觉得宁愿有耶稣，对我们来说也是在旷野旅程中人如何看待靠捡起玛纳过生活的心态，这也是有没有耶稣的一种选择。在艰难又痛苦的旷野旅程中，玛纳你只能收集当天的分量。是啊，神有供应食物啊，但就只有这样，只准你拿这些，你多拿它就腐朽。每天就只能拿这些，刚刚好，不多也不少，你满足吗？乐意吗？我们怎么可能会想不到其他千万种更好满足我需求的做法跟结果呢？但你手上，你明天、后天、大后天，在你还没进应许地之前，你就只有那刚刚好的玛纳。我们能甘心乐意领受神所量定的供给吗？还要并因此感谢神的赐予，然后感谢神那毫不间断的看顾，容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是我宁愿有耶稣。当我们在这种光景当中选择了耶稣，我们生命里就有了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太常觉得只有看见完美才能看见神的荣耀，但请记得以西结告诉我们，是神荣耀在的时候，是偶像宝座在，人们说神不看顾的时候，那为我们舍了独生爱子的天父，他让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是就算我们展开那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主的双手也必引导我。愿我们在神引导我们踏上的旷野旅途中，怀着这颗敬畏谦卑的心，在神每一件作为当中认识他纯全善良的旨意，忠心拾取每一天那足够用的玛纳，并感谢神每一天的看顾，承认这是神应许的美好供应。我们就在这无数的选择当中选择了跟随耶稣基督，我们也就看见了神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父上门，谢谢你，你用数千年前的一段故事来安慰活在罪恶权势下的我们。你让我们知道，无论我们经历什么，主要当我们选择要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了你丰富的恩典与慈爱，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你说你是我们的牧人，你领我们在青草地溪水旁，你为自己的名使我们的灵苏醒，走你所量定给我们的义路。我们会经历死因幽谷，但主你说你的杖你的肝永不离弃，我们不必怕遭害。主要愿我们谦卑地跟随你，在主所有良定的恩典当中，我们欢喜地感谢主。我们相信如此，我们会看见神在我们当中的荣耀。谢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我们接下来唱回应的诗歌，我宁愿有耶稣。
胜过做君王，随同之王。
神啊，我们感谢你，你乐意对我们说话，你透过你的仆人来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知道你的心意。感谢主，在这世上我们落在罪恶当中，在这世上我们会有困苦，我们会有挑战，在这当中我们只有破碎，我们只有那无能为力。但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里我们看到你的荣耀，你从未离开我们，因你爱我们。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活当中充充足足的赐给我们各样我们所需的，你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们现在还献部分给你，求你悦纳，求你使用，让更多的人可以因此认识到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能够听信福音，能够得着那永恒的生命。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一起来站立，来唱三一颂，并且领受从上帝而来的赐福。
一起领受上帝的赐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感动与团契，与在座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